弟兄姊妹，主你平安。不好意思，这几个星期，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冷亲之后，声音都未必十分好好，希望你们可以忍耐一刻，也都盼望神自己的说话成为了我们受教导的，不是人的声音。我很开心可以继续在这里跟你们去看一卷很精彩很有趣的书卷，但以理书。我也重温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开始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我上一两个月前我开始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到一些但以理书开头和其他先知书不同的东西呢？有没有留意到啊？但以理书呢，原来呢是没有一个先知书卷格式的一个呼召在开头上，你们有没有留意啊？但以理书开头呢，是只是开始讲犹大王约阿敬在位第三年，是完全有一个历史的开始。而不同呢，如果你揭后前一卷书以西结或者再前一些耶利米再前一些以赛亚书，他会讲耶和华的话临到哪个先知的嘛。很有趣的，但以理书是一个很有趣的书卷的开始。而但是这个书卷的开始呢，也都再一次表达到神自己是宣告这个信息。因为这个的开始呢，虽然是一个历史，但是是确立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巴比伦人能够将犹太人带到去巴比伦呢，不是因为巴比伦人特别犀利，因为他们特别强大，因为当时他就是最强盛的国家。圣经很清楚说，是因为耶和华神将犹太人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所以这个的开始确立了神一个的刑罚，一个的形象要临到这班的犹太人。而只不过这些加勒底人，这些巴比伦人，就是神所用的工具，就是那条什么鸡毛扫，就是那条藤条嘛，是吧？巴比伦人只不过是这个角色，而不是因为他们强大。所以一个开始很特别的。然后继续讲但以理他怎样被拎了去一班十四岁十五岁一个年轻人被拿了入去巴比伦。就因为这个大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想用一些人治理人的方式来到去养大这班的小孩，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他的工具傀儡。而用的人的方式是什么呢？要帮他们饮食文化、学文字、讲说话、食物上面。食物在这里是包含了一个的敬拜的习惯。所以他们想将这班小孩完全是直接讲，就是洗脑同化底下去养大这班的小孩。而这班小孩在选的时候是选一些叻的人。人的思维就是这样，要选一些叻的人，用最好的训练，这班将来就成为我们今天先为的 elite 优越分子。但是圣经得意就是，原来但以理的优越不是因为只是他英俊个人，不是因为他能够学很多的言语，而是因为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决意不让任何的事情来到玷污自己。原因是因为玷污自己就同神隔离。这个是但以理一个心智的表达，在第一章很清楚讲到这班人这样想，但是但以理说不是，我要不让这些东西玷污自己。但以理没有用了一个反抗、对抗、绝食任何这些抗议，他只不过用了让神给他有这个机会，他就跟这班官法性的人讲一次不行，回来再等一下，再跟他讲一个提议。终于神允许了，让圣经很清楚说，神说神让这一但以理在这些管饭食的人面前是蒙喜悦的。然后但以理就可以得到他的要求，你表示如果我出来我吃这些斋，吃这些不拜偶像的肉，我如果不健康过他们，不健康过其他人，不英俊过其他人，不叻过其他人，那到时你想怎样就怎样。精彩的就是 不是这个菜单特别犀利，不是这个菜单特别好，而是因为但以你的心智，神就让他们成为了这个祝福。不需要因为这些食物而玷污自己，不需要因为人的方式方向来令到他们自己远离了神。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但以你很清楚地确立知道他们被掳去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所犯的罪，因为他们的爸所犯的罪，因为他们的爷所犯的罪，所以他不再让他自己陷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他的立志很重要。还有在第一章，神是那赐智慧的神。箴言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一切认识认知的开端所在。因此当他们这四个，但以你加上三个朋友立志做这件事，他们最后结果是怎样？是比其他人任何人怎样又吃这些食物，又操练又加勒底人很巴闭的人，全部都不及得上这四个被掳来到这个地方。一班饮食文化很奇怪的人，一班完全呢是好像跟人隔开一样，或者生活方式是跟人隔绝一样。这个就是但以理第一章的开始。这个的确立点很清楚地看到，神虽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好像先知书的呼召，但是由开始神就已经让但以理是一个愿意分别去跟随神的人，所以神就用了这个人的生活来开始了但以理书的记载，也可以说圣灵让但以理由这个生活来到开始记载但以理。但但以理是不是没有这个先知的、叫做启示、啊、或者、先知的呼召呢？不是的。当我们看到第七、第八章开始，我们就会看回神怎样是叫但以理去写下、记下，或者知道这些事是记载下来的。只不过神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让但以理去写这个先知书。还有一样，就是今天我们开始看第二章。我在第一次讲的时候讲了一个背景，但以理书呢是用了两个文字来写作。来到写成的，第一个是用希伯来文，在第一章全部是用希伯来写的，希伯来文字写的。在今天这里开始呢，会在第二章第四节中间的时候呢，就会用阿兰文写的。但我不是一个很厉害言语的人，很厉害这些文字、希腊文、希伯来文、或者阿兰文，但是呢从很多、就算中文译本呢，英文译本都可以看到他在哪个位置开始呢，是用阿兰文写的。如果查考一些查字典，就会知道他开始第二章是用阿兰文写。这个用了、希伯来文，用了阿兰文。今天这个这一段落呢，由第二章第四节中间开始去到第七章二十八节，都是用阿兰文写成。这个独特的地方呢，我们首先我想跟弟兄姊妹再重温一下，这个文字的写成呢是很独有的，是这么多卷书卷里面呢是很独特的记载的。因为我们要想一下呢，但以理是对着一班被掳的犹太人去到记载神给他们的经历底下和之后的异象。所以第八章用希伯来文写，第一章用希伯来文写，很多的、接受呢研究圣经的人呢都讲述，因为文写圣经的那阵时呢，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要考古的，他们写的时候是想当其时的人会看得明听得懂的。所以因此呢，这个的集中呢就用那个文字，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跟一些、中国人讲说话，好吗，我们就会用中文，因为他会明白多一点。但我们去了一个西人的社会，好像今天我们会在美国，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英文来到，因为这个是通用的言语。因此在这个的理解当中呢，用阿兰文写成这一段呢，必定呢是为着外邦，即是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在当时能够听和看的呢最通用的文字，就是这个阿兰文。所以这个段落的写作呢很有趣的，这个段落的写作差不多全部呢都是讲述外国这些的叫 列强的皇帝，直至最尾第七章去到二十八节都是讲王国的事， 只不过去到这个王国的事最后是哪一个出现在一个最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所以我们从一个、理解，至少理解的文字分段落里面呢，就帮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明白，哦，原来这个写作的时候呢是为了一些外邦人写，同埋呢令到当其时呢写这个第二到第七章呢是一个很独有，即是很特别的格式的，有一个呢是叫做平衡、摆放的一个记载的方式来的。如果我们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去看但以理书，因为真的我发觉慢慢、看多几次呢，但以理书可能那个记载呢好看过很多这些伟大的小说的，即是我们中国人的《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啊，即是这些呢比起那些更好看，因为它的转折呢很有趣啊。同埋呢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历史的记载底下呢，一个人怎样能够从完全敌对神，而是能够确认神就是那个 独有的创造大能者。哇，这个转变很特别的，这个转变是很超越性的事情的。那这个结构是怎样呢？大致上呢在第二章呢是可以跟第七章成为一个的、比对的。在第二章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梦境呢是会提到一个不同的王国的兴起。第七章呢同样呢就提到一些王国的兴起。但是两个的结束呢，两个王国兴起和结束的最后的国呢都是尼赛亚国，就是这个耶稣回来这个一千年的尼赛亚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就不形容成为千禧年的，不形容成为这个、名称呢，是因为这个名称一千年这个事情呢是要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这个的名称，千禧年这件事是由那里而出的。但是在但以理整个甚至整个旧约里面形容，在以赛亚书形容将来这个的永恒的国都是形容成为尼赛亚国，是一个受膏者管治统治的国。跟着第三章呢就是讲到、但以理三个朋友，就不是但以理自己，三个朋友就掉落火湖里，因为他们不肯拜那个金像。咁第六章咧嘅对比咧就系但以理唔愿意停止向神祈祷而被抌咗狮子坑度。咁咧我哋就系外围啦，二到七啦，跟住三同埋六啦。咁四五讲紧乜嘢咧？四五大致上嘅内容，第四章系讲到呢个我觉得好奇异嘅事情啊，就系呢个尼布甲尼撒王，终于咧喺佢嘅骄傲里边咧，神俾到佢一个经历底下。他就去确认了神是那位的神，是那位独有全能的神。跟着第五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白提沙撒呢，他怎样狂傲底下神就将他的国一夜之间就灭没了，成为了两个巴比伦王的一个的开始和结束。很有趣，即是写作那个框架呢是 很美丽的结构，所以看但以理书呢可以从这个呢就可以掌握到在这一段亚兰文写成呢是讲到国家或者叫做不同的、王国的兴起和出现。但是当我们再去看这些的、继续去看这些的内容的时候呢，我都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呢去记下一件事情。在但以理书呢很多的内文呢、就是、特别是这一段呢第二到第七章呢、第七章多一些呢是叫做异象，但是在这第二章开始，在第一章到这里是很多历史的。当我们去处理圣经历史呢一些罪事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小心些什么呢？是小心呢很快呢代入了个角色，小心呢很快呢就看了一些论点呢或者讲述的东西呢就抽了出来呢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应用。通常看罪事文很多时候会发生的就是我们很快将自己想听想要想想到的东西呢就挤了下去那些罪事文，而没有看看究竟那个罪事那个写作的过程进程，那个作者想我们看这段的历史，看完这段的记载会看到些什么想我们明白的事，是甚至可能那个想他讲的什么东西，还有那些写的原因是什么底下，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呢叫做 歷史的考究或者理解，然之後從文字上面去看到，我就可以知道個作者想我哋明白聽到嘅嘢。嗱，就好似今日咧，啊或者第二章今日未必講到嗰度先，下兩個星期咧就一定講到咧。好似第二章咧，最主要個目的咧，唔係講緊嗰個夢究竟講緊乜嘢，嗰個啊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發個夢嘅內容係乜嘢啊？呢個唔係最緊要嘅，而係最緊要嘅係點樣嚟到解釋呢一個夢，點樣嚟到理解神點解或者點樣俾呢個夢去到尼布甲尼撒嘅王嗰度，而個目的想人理解啲乜嘢嘅事情。想當其時先，唔好我哋今日睇親聖經，我有咩著，我有咩著數，有咩可以學到，我哋擺低寫作嘅時候，但以你寫記載翻呢件事，想當其時嘅人睇到啲乜嘢嘢，明白啲咩嘅事情，呢個係好緊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睇但以理書咧，就集中睇後邊啊，即係七十個七啊，幾多個七咧，就不斷喺度計數啊，幾多年啊，咁咧跟住同啟示錄配合啊，呢一個基本上唔係最重要但以理書嘅內容。但以理書最重要的內容是不斷講述最終的王國會是哪一個的國家，最終由結束的時候那個永恆的國是將來的事，但很少人看到原來在但以理開頭的時候已經在這個永活的神、永存的神在他的設計計劃裡面已經安定了這些歷史的進程，根本神的國就一路都是在他在他的設計，在他的神的意願裡面發生著，在地上所有的事就是跟神的意願是一式一樣，所以我們知道每一樣東西能夠離開神的管治，離開神自己大能的掌控底下。今天呢，我就會跟弟兄姊妹集中看第一到十六節，我們看看這段但以理書第二章這個的背景，我們就可以去到首先明白一下我們之後那個夢的解釋和夢的內容的原機在哪裡。我想邀請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讀但以理書二章第一到十六節，可以揭聖經，因為通常揭聖經 有好處，就是你可以看回上面又可以看到下面，如果不是投射上面銀幕都有。我們一起去讀出但以理書二章一到十六節，我們開始。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作了梦，因此心里烦乱，不能入睡。于是王吩咐人把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都召来，要他们把王的梦告诉王。他们来了，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作了一个梦，心里烦乱，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话对王说：愿王万岁，请把那梦告诉仆人，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我已经顶旨，如果你们不把那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就必被腓斯慢断，你们的家必成為虛虛。如果你們能把那夢和夢的意思向我講的，我就必從我這裡得禮物、獎賞和大尊榮。所以你們要把夢和夢的意思向我解釋。他們第二次回答王說：王把夢告訴仆人，我們好解釋夢的意思。王回答說：我清楚知道你们企图耽延时间，因为你们看出我已经定旨，如果你们不把那梦向我说明，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你们，你们串通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希望时势有所改变。你们现在要把梦告诉我，好使我知道你们真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解釋。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說：把夢所問的事說出來，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和有权势的君王向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人询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很简单，除了那不和世人同住的神明以外，没有人能在王面前把这事说出来。因此王大发烈怒，下令杀巴所有智慧人。于是王的谕旨发出，要把智慧人都杀死。那时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死巴比伦的智慧人，但以利就婉转机敏地向他询问。但以利对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严厉呢？亚略把这事告诉但以利，但以利就进去求王宽限，使他可以把那梦的意思为王解释。愿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可以记得这段的经文那个转动，即是那个进程是怎样。我们讲的时候大家明白。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看三个人。第一个是一个列怒中的尼布甲尼撒王，第二就是看这班慌张的术士，最后呢看这个平静有智慧的但以利。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开始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他就发了一个梦。首先我想在这里呢，我相信如果你们 查考啊、上网啊、做什么呢，一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尼布甲尼撒王在位，即是在位第二年呢，是哪一个时间？如果你有记得的呢，就会知道但以利呢要在个皇宫里讲什么三年嘛。那每句说话讲呢，在这个情况可能别人那些叫做经文批判啊，那些 skeptic 呢就说：哎，尼布甲尼撒王第二年，咁但以你未完成佢个训练，咁系咪智慧人啊？或者系咪呢组嘅人咧？咁样样。咁但系如果我哋去查考呢个嘅年历嘅方式咧，好容易我哋可以处理呢个问题。因为响呢个嘅记载上面，时间记载上面咧，犹太人记载事情咧好得意嘅。佢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咁咧，一月一号一年嘅开始，跟住咧12月31号咧就年嘅结束，咁咧就计一年。因为甚至我们在一些的公司啊或者政府呢，都未必由那天成为他们叫 fiscal year 开始的。那犹太人怎样计呢？犹太人呢，他们呢就有一个叫做叫做那个登基那一年，那呢那个是第一年，跟着呢就在位第一跟着在位第一年，跟着呢在王位第二年。那但是呢，在我哋讲就系三个啦，即系彭常我哋登位第一年，跟住王就系一年，第二年咁啊，总共三年啊嘛。咁但系犹太人咧，佢就会称咧个登基嗰、那个嗰、那个年份咧，即系嗰个时间咧，就系、是、但以理第一年受训啊。即系如果尼布甲尼撒王登基嘅时候咧，大约咧系响喺历史考究到，因为王咧好犀利，咁佢大概咧考究到咧系主前605年嘅九月。但是犹太人他们记载的年份呢，他们不是等到2004年的九月的，他等到呢他们犹太人叫做离散月。如果我们看圣经成日看到这个开始的，这个就是犹太人呢在他们的年历的开始 的时间表来的。就大概呢在我们现在的通用的历法里面呢，大约三或者四月。为什么会三或者四月呢？因为呢犹太人呢不是用我们今天想的用我们叫做阳历，犹太人是比较像我们中国人是阴历的，是计一个，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叫耕种，但是呢在犹太人他们用这个月亮来做，变了他们就在离散月那里。所以由九月，即是主前605年的九月，去到呢主前604的三或者四月间，他就称为了呢他叫登基年，即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登基年，那个呢就是但以理第一年受训的时间。咁落去咧就係離散月604年到603年，咁啊第二年，跟住離散月咧603年到602年咧，咁咧就係
但以理三年。所以基本上如果用我们的看法，他是不足36个月训练的。但是在这个记载上面，我们看到王的第二年就是等于但以理第三年的时间，大概他计算出是已经有30个月的时间，用我们的时间表。所以基本上已经去到叫做结束的训，他那个训练就成为了一个已经是归入了是这些叫智慧人啊，或者这些识嘢的人这样。所以很容易解决到在这个记载上面，但以理是完全没错，因为我们要明白他们计算的方式历法。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不用了犹太人的计算方式，到我们看70个7的时候，我们计不到的，我们会看到好像很混乱、很错误、有很大偏差这样。所以我们要明白犹太人他们记载或者他们、计算的一个王力是怎么样。我们处理了一个、基本上经文批判的事。但我想大家姊妹看的就是这个王呢，你说他聪明又得，你说呢他没有记性蠢又得，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圣经没有讲到究竟尼布甲尼撒王发完梦之后呢，他是故意，他是故意不讲个梦给啲术士听，或者这班叫做、魔术师，或者这班、行邪术这班人先刻意不讲给他们听，要他们即是如果你们是对的，你就会知道我的梦，还是连尼布甲尼撒王发完梦他都不记得了个梦，但是他很害怕，他很害怕这个梦境里面的事情，他印在脑海中，但他已经不对那个梦、那个过程、那个梦境很依稀了，不记得了。圣经没有记载是哪一样，但是当我思考的时候，但是哪一样都没有，不要紧，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王因为这个梦，他很想知道究竟将来会发生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很害怕，他心烦意乱到不能入睡，即已经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担忧很沉重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就表达了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一个梦，一个大有权柄的人就是发一个梦，竟然间就可以令到他入了一个这么奇怪，整个人好像失落烦躁一样。但是这个烦躁是令到他之后更加的烈怒出现。如果我们看回这三次的对话，王跟这帮人讲我发了一个梦，第三节王跟他讲我发了一个梦，我很心烦意乱，我要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你要讲给我听。跟着那帮人答了他，跟着再问他，你们要我已经定了意的了，你们不讲个梦给我听呢，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即是包括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抄家，你的家成为废墟，是一种很严厉的责罚来的。跟着王最后一次直情很严厉的跟他们说，我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你，你们串通密谋我，我就要即刻的去将你们所有人处死。是一个心烦意乱，一个无神，但是一个极有权能的人，在人眼中看即是无人之下，万人之万一人之上的皇帝、这个、是，但是竟然之间一个的梦可以令到他完全好像崩溃一样，要去沉索沉觅究竟我将来这个梦是讲什么东西，我的将来会怎样，是不是跟他有关系。他在这个的状态里面是完全可以叫失控，所以他是圣经形容他是发怒，他是生怒。一个真言讲到一个人能够控制他的怒气，就好像一个愚蠢人一样。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更加能够看到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原来尼布甲尼撒王能够去统治，能够去掳掠犹太人，不是因为他很厉害，而是因为神用他有这个能力让犹太人在他们的当中成为了一个重新被建造栽种培育的一班犹太人。反而那些是原本在犹大地那些仍然在这个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之后是灭亡，是死了，
很有趣，神用了一个很独有的方式。但是尼布加尼撒王也可以给到我们今天很多的反思。可能我们人基本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们估不到的事情，我们掌控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很容易好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尼布加尼撒王是没有神。我说的不是要强硬将一个神学加进去，而是他没有真正找到一个主宰一切的神。所以当他在这个烦躁里面，当他在这个痛苦当中，他找什么人呢？是找四组的人，是找 四类的人。而这四类的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都仍然找得到。这四类是什么人呢？第一，术士；第二，用法术的；第三，行邪术的；第四，加勒底人。哇，你们可能问，加勒底人我们哪里来？加勒底人在我们的社会，我刚才告诉你，这些人存在的那个思想和做的事情。第一，用法术的，即是他们用这个术士的。这些术士基本上呢，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应该对旧约圣经一些这些宗教意识呢，或者他们叫做古近东文化的宗教 文化背景呢，是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握到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第一，他这些术士是做什么呢？就好像找一些图表，即是 我看的时候，会不会就好像我们就去求签，跟着就真的拿张签文，是吧？拿张签文来。这个呢就讲苏母牧羊啊，好痛苦啊，出咗去外边啊，不过唔紧要，迟啲好啲㗎啦。你添啲香油呢就更快会好啲㗎啦，是咪？即係嗰个签文啊。咁呢啲呢就係嗰啲叫做术士啦。即係佢哋用呢啲叫做一啲嘅图表啊，一啲嘅文字理解啊，一啲嘅文字呢就去尝试解释一啲嘅嘢。记得喎，佢哋需要有两样嘅嘢，就算我用返呢个比喻。这个求签这件事情，他需要一个签筒，他需要大概有得几十支签，跟着他需要有几十张签文。但是现在得意的就是尼布加尼撒，我没有签文，我又没有那张签文，又没有支签给你，总言之我要你告诉我听我发了一些什么梦。那么第二种呢，用法术的人呢，他们就是好像什么呢？他们好像一些叫做近一点，我们好像我们问米这样，就好像撒母耳记呢，扫罗去到找那个行巫术，即是行邪术那个女的，去叫撒母耳上来，即是那个欺骗，用这些的叫敬拜啊，或者呢是用一些的交鬼的方式呢，来到去尝试知道将来的事情。那跟着行邪术的呢，就直接就我们所讲的巫术了，一些的这些即是巫术啊，又搞一轮啊，你睇电即系睇卡通片又好，睇真人又好，都会有呢啲嘅事情。但反而咧，我想用一啲时间睇加勒底人。嗱，加勒底人系乜嘢人咧？加勒底人咧，源于咧就喺呢个幼法拉底河啊，喺佢哋嗰个叫伊拉克啊，今日嘅伊拉克落啲嗰个位咧，喺嗰两条大河嗰度咧，喺 Tyrus 同埋幼法拉底河个位置下边居住嘅人嚟。咁佢哋咧，基本上呢就是一些当其时呢是他们的文化底下 所用的一些求问的方式的人来的。所以那些加勒底人呢是他们那个加勒底信仰啊，或者在他们那个的意念拜偶像的相信里面呢的一班很专有独有的人。所以他们呢应该是那些能够呢去通灵的人的，在他们所相信的底下呢就是这些人。所以这四组的人呢基本上呢就不是呢但以理那种的叫智慧人，这四种的人呢都是跟一些他们拜的偶像啊，或者他们当时拜的所信的这些克拉瓜的神呢是完全有关系，而有一种通灵这样，一个 交往这样。但是更有趣的就是呢，他们呢也有一种叫解说梦境的方式的。这些你知道这个加勒底人呢，他们
回答啦，佢加拿大人回答啦，叫王讲俾佢听啊，你个梦系点咧？因为咧，原来咧喺佢哋仲有一个嘢咧，就系佢哋好多呢叫 document， 即系好多呢啲文字啊，例如咧，佢咧就将咧人哋发咗个梦咧就记低咁咧，就好似咧今日咧，如果即系 OK 呢啲咧系。真係人嘅 intelligence 就唔係 AI 嘅。咁但係咧，我哋諗翻就係一個人咧，將呢啲發過呢個夢啊，咁之後佢發生咩事啊？哦，咁樣 OK， 咁佢記低，即係好似佢發個夢嘅嘢，將來記低，咁咧就將呢啲嘢組織埋一齊咧。所以當有任何人發嘅夢咧，同呢啲嘢相似啊，差唔多咧，佢就用翻嗰、那個啊，你呢個咧，好可能咧就係咁樣。咁我以為咧就係啲加勒底人會有噶嘛。但係咧，如果咧你耐唔時咧走去聽下啲收音機，你睇下啲嗰啲啊。那些風水佬原來都有這些，他們說的就是我可以幫你解夢，你不說夢他從來不行，但你說夢他就可以說很多故事，很多這些原來就是因為我們中國的文化裡面都是同樣有這些解夢的人，而這些解夢的人只不過就好像將他們看過知道的數據，羊就代表什麼，獅子老虎大笨象就猛獸，然後看到龍就吃你，條蛇就害你，這些這樣的老舊就不斷就記下來，咁咧就用呢啲嘅方式解夢，所以有啲人相信咧，尼布甲尼撒王唔係唔記得個夢境，而係佢係想確實嘅等呢班人係將佢哋嘅夢話到俾佢聽，啱啊！你原來你係知道我個夢嘅，然之後咧你解釋咧，我就相信你，因為文字上面有寫噶嘛。佢話你要講個夢俾聽，咁咧你講個夢俾我聽咧，咁我知道咧你解釋嘅意思喺第七節裏邊，所以我哋睇到咧，原來。在人彷徨无助的时候，在人心灵烦躁的时候，竟然间会找一班完全无能的人，完全不能够真正将这些事情解说的人来到，但都仍然渴望得到一个答案。他不断逼这班的尼布甲尼撒王，不断逼这班的人，但这班人真的不能够说出来，不能够知道王，他又不可以求其作个故事跟着仲死得快，是吗？但是这个还有一件很精彩的事情，在这个记载里面，当尼布甲尼撒王和这班这组的术士，这班即是满天神佛搞搞震的人呢，第三次对话里面呢，第三次这班人的回应是什么？这个很精彩，在第十节加勒底人回答的时候，世上没有人能把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和有权势的君王向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询问过这样的事。这些的事，王所问的问题很难。跟着重点，除了那不和世人同住的神明以外，没有人能在王面前把事说出来。嗱，喺呢度我唔系讲佢指向耶和华神，而系佢喺呢度讲。如果睇英文咧就容易啲啊，睇英文咧佢系用咗一个众数嘅，即系多神，即系任何嘅神，没有一个嗰啲咧唔同人住嘅神明一大堆，即系好似我哋一讲天庭一样咯，满天神佛一样啊嘛。他说除了这些之外，是没有人说出来的。连这班术士，这班用这些搵食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这些不断去蒙蔽别人的人，原来他们背后是知道他们自己是做不到一些超越人能够做的事情，只有神明可以。但是得意的就是，为什么他讲到这个众数的神，他有这么多的神，他不去求呢？他不去问呢？他不去寻找呢？我讲加勒底人为什么不去，王等阵，我去问一下二哥先，我去问一下玉皇大帝，问一下个个问一下先，你成堆逐个问一下，至少拿回一点资料嘛，是不是？为什么他不做呢？因为原来这一班人自己都知道，他们不是跟这些神有交往，这些人只不过是用一些伎俩来到去蒙蔽别人，这些神没有跟他们，没能够跟他们说究竟他们梦是什么，他们知道。
所以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呢？就是因为同样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但以理就是同样一个的意思，我不识，不过我可以找到个答案。但以理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在这个的境况当中，在这个绝望里面，而这班所有的术士智慧人在第十二节，因此王大发烈怒，下令要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杀了，杀绝。你想想这个很急的事情，是全个国家这些人，变成王令一出，就出现了一个很告急很紧迫的时间出现。而我们看看但以理这个平静有智慧的人是怎样的。第十四节，当这个的亚略去到要杀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但以理根本都蒙在鼓里，喂，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来劏我？我死都要死得有价值，是吧？我们常都说死都要死得有价值。但是圣经用一个很有趣的形容，就是说但以理婉转机敏地向他询问，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很急了，已经要手起刀落，要将所有人智慧人杀了。所以圣经形容但以理仍然是很平静，很有安稳的去到尝试询问，找出发生的什么事情，不是只是为什么要死，究竟发生的什么事，为什么会这么急呢？所以他问那个官那个首领嘛，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为什么这么急这么快这么犀利呢？咁咧，圣经一节圣经讲咗啊，亚略咧就将呢啲事咧讲咗俾但以理听，而但以理不慌不忙嘅，好快即系直情同佢讲话，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使他可以把梦的意思为王解释。嗱，这个同上边嗰班嗰四组话识得好多将来推算嘅人，明白事理嘅人，就与神明有交通嘅人，完全。不能够做任何事，包括自己都宣称他们不行，连这些或者这些神可以。但是但以理很快很平和的就说，叫王给我时间，让我可以去到找到这个梦和梦的意思。完全三组的人是很不同。尼布甲尼撒王，他有一个梦令到他心烦意乱，甚至答不到的时候，他要杀了所有的人来到他泄愤。这班惊恐无助的这班这样的术士呃钱的神棍，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任何的事。平常这班就在他的王朝里面去到教这个王做些什么，给他意思，给他策略他，但他完全不能够。但最后一个真正依靠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个是但以理，竟然间收起刀落，把刀来到刀下留人停了，跟着说，跟着揈下个法，可能是不是，跟着就啊做什么事，跟着他说什么呢？哦，不要紧，你跟王说给点时间，我会帮你找到答案。但以理一个很独有的情操，就是他在一个平静里面，为什么他在这个这么急的时间会这么平静、啊、而能够还是圣经形容，不是我告诉你们他平静、啊、因为他还可以来到要杀这班智慧人的时候，但以理还能够用一些婉转机敏的说话对答来到问，这个必定是一个很能够令到这个亚略会停下来回答他询问的事情嘛。他现在来到执王命，他现在不是来到跟但以理谈话，告诉你你要死了，他直接是要来到去实去遵即是怎样去施行这个的杀戮。但是但以理能够在他言语在他的对话能够找到什么事情，而用了一番说话反而安慰回亚略说，哎，不要紧，你回去跟王说，给点时间，我会去找到梦的内容和意思解释给王听。这个是一个我思考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短底下能够看到一个属神的人但以理的质素
就完全好似箴言所讲，完全好似雅各书所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之后佢知道佢背后呢个带领，将佢摆放喺巴比伦，而应许佢哋喺巴比伦会重新嘅被培育起来，跟住将来会带翻去神应许嘅地方嘅一个年青但以利。佢知道神系会话俾佢听，神系知道呢个梦境，神系知道呢个解释。所以当我们看到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作属神的人那个方式和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好不信的人，我们不断找不同的方法，希望那些完全不能够有任何力量有任何理解的人来到，哇，问 A 问 B 问 C， 总之一路问，希望有人能够答复到我这种的痛楚和烦躁里面，好像尼布甲尼撒那样。定是我们做一个信主的人，时常会想到我们面对什么无理的对待，无理的要求，就算在死亡的边缘，这把的刀不是在那人的手上，是在神的手上。而但以你所站的位置，就是站在一个叫做这班外邦和神中间这个的传递者。而但以你能够平静，必定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就是那个掌管一切的神。好像他明白犹大亡国的原因，好像他明白他能够不需要吃这些制过偶像的东西，他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学习的时候，或者认识事物、分辨事物，分辨事物是能够比别人超越。不是但以理之后他说很多说话，是下一次我们会看但以理他自己说话里面表达了他不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他只是知道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一开始讲道论序言的时候都讲过，我很开心的去看但以理书，跟你们一起在但以理书学习，因为但以理的环境状态跟我们今天不无多样。我们今天都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被掳放逐一样，神就要我们在这个勃茂的世代里面，在这里怎样站稳在神的教导和训诲救恩上面，进而我们学习看到在急的事情，在生死的边缘，在错与对底下，我说错与对不是人觉得错与对，是神的教导里面错与对的时间，我们怎样站在这里？我们这个暴躁啊、烦躁啊、不知所措啊、不知怎样啊、乱晒龙啊，还是真的可以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比但以理更加有福的底下，我们可以依靠神已经完备启示的说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帮助，让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无理的要求、死亡的边缘的时候，我们准备好。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些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如果你们在这个时代现在都不是叫做 要劏要杀的日子，你们都很容易放弃你们所持守或者神给我们的救恩，如果有一把刀行在这个颈上面，你会否仍然持守？是否好像但以理仍然知道神会帮助去用智慧的、用神所赐的分辨能力去到处理事情，而不是人的急躁方式来到解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能够在一个罪市民当中看到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看到一个在大有权能的一个王，大有权柄的一个王，在地上当其时管领一个很大地土的尼布甲尼撒王，当他只是一个梦境，一个神你给他看到的梦境，他已经惊惶失措，心烦意乱，更加痛苦的是他不能够找到 神你所启示的内容和答案。主啊，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你每每就是要彰显神你的大能，你给我们看到这班地上面的术士、行法术的加勒底人、行邪术的这班冚唪唥的人，在我们今天社会，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底下，是不断出现的人，他们好像很识嘢，很能够推断未来，将我们俗语话头吹吉避凶，但原来这些一切都是谎言。当神你真实启示的临到，当神你真正启示永恒的计划，只有神你自己藉着你自己的仆人，你所拣选的仆人，能够去知道和明白。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的书卷里面，你给我们看到你永远都是爱属你的人，你永远都用着你自己的计划来到去安抚有需要的人，你不会让你自己的旨意含糊，你不会让你自己的意思要人明白的去隐藏，你甚至会使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到将你自己的启示彰显出来，更加是藉着你仆人的解说，能够将你的将荣耀带到去你自己的面前。愿意往后两个的主日，我们会继续去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愿神你亲自教导我们，我们看历史不但是一个故事，而在当中怎样看到一些这些伟人这些对话里面的原则性，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生活选择底下有着一个的准绳和教导。愿你帮助我们众人，也都让我们在座未有认识你这位做天造地拯救人生命的主，能够看到原来我们以为认识的事情，以为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甚至这些虚无的偶像，原来 最终都是转眼成空，只不过是泥土与一些的铁，但是紧要的是能够寻觅到你这位做天地的主。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